大家好，这里插播一条消息，Webworker 将制作一期面向学生和应届生，以基础学习、自我培养、投递策略、笔试、面试准备和技巧为主题的经验分享播客。我们希望一站式的去解决校招生遇到的绝大多数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去收集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的领域，可以是学生和工作1到3年时期遇到的任何问题。有价值的问题，我们也会之后邀请更多的嘉宾去回答。感谢大家的支持，问卷链接可以在本期节目的 show notes、Webworker 的官网、听友群等渠道去获取。大家好，新的一期的 Webworker 来了。然后我们这一期是在线下面基听友会面基之后，我们请了一些朋友过来去现场即兴的 freestyle 去录一下。所以这一期没有大纲，我们会聊得比较发散，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我是这期的主持人开义，那我们新宝，
我是二话音比较牛逼的新宝头，
我是李瑞峰，
我是来见世面的 smart，
我是 Randy，
我是 Captain 船长。
OK。那我们今天是这周末，我们大家都比较忙了。我们昨天去参加了 Vision Pro 的这种，比较大型的这个会议，有国外的朋友，然后有国内的朋友，人数非常多。然后我们在之前去组织了昆仑巢的疯狂星期六，它是一个中等规模，大概100人、1、200人左右的一个中等规模的会。然后包括我们刚刚结束了周天，我们去做了这个Webworker 的听友会，大概20、30人。所以我们就这2、3周的时间，我们参加了大型、中型、小型会议。所以我会非常好奇大家的感受，以及对这种线下技术会的想法。那我们就随便发言，谁想先开始去谈谈自己的感受？
哎，说起来，上周前2周，我们参加那个疯狂星期六，也是开艺发起和组织的，参加就是时隔蛮久，继续参加线下活动，这种感觉非常真实，尤其是见到很多网友从线上变成线下的朋友，这种感觉非常好。刚刚我们也刚结束这个听友会，小型的一个聚会，到场人数并不多，然后我们受众呢都是我们的听友，我们围绕一些播客的小型的内容回顾，做了一些小故事的分享，技术的分享，感觉还是蛮真实，非常印象深刻的。
对，那我们其实可以从听友会开始说吧。我们就先说小型的，我会觉得小型的这种，大家会更深入的交流，因为大家有时间去做互相的自我介绍，你可以了解每个人的背景、每个人的故事，去找到跟你有共鸣的人。你可以去直接跟一些比如我们就这次是我们的主播们去做深入的交流，和之前的一些播客聊过的话题去做一些提问。但小型的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比较好的热场，或大家会比较熟的话，就会稍微有一点尴尬。然后大家觉得今天怎么样呢？因为今天大家也都参与了，有什么感受呢？我们可以先聊今天的听友的见面会。
其实我是第一次组织吧，或者就是说深度来参与这种小型的一个技术分享会，之前更多的是在类似的大会上做一个宣讲，或者就是说在完全小组内的一个沟通讨论，这种20、30人的会议，然后深度了解，对我来说感觉还是挺好的。它主要是，有3个点吧。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线上的一群人，然后经常在微信群里活跃，到线下，大家微信和人能对上号了。第二个就是说，每个人的时间可能更充裕。然后可以把自己想表达的尽情表达完，然后打断的话也之后会能接上。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会后的讨论气氛，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穿插，或者就是说跨话题的一个交流，不会像之前组特别多的话，你可能不知道你想去哪个。这就是我的一些感受。
这种线下小规模的分享，你可以在大家分享完了之后，你直接去找这个分享人去问一些问题，就不会有在大会上当着公众提问，怕自己问一个很蠢的问题这种压力。那 Randy 呢？Randy 是第一次组织这种听友会吗？你今天有什么感受吗？
我播客听友会，如果我们自己的节目没有，但是我参加过一个听友会，我参加的是那个风投圈，一个叫风投圈的播客。是Real 跟黄海，就是一个投资类型的一个博客。然后我参加他们的这个听众线下活动，他们是没有什么分享的。就我们可能收交一些钱，然后有50、60个人的规模，然后在一家咖啡厅， 上面，然后聚在一起，没有任何分享，就是每一个人都站起来自我介绍，然后接下来所有的时间都是自由交流。然后这种形式我觉得也还是可以，因为我觉得既然组织线下活动，其实大家的需求大部分都是 social， 而那个分享的那一块可能就并没有太，就是我觉得啊，我这个人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不是觉得是占很大比重的，在心里面占很大比重的一部分，不是说它好不好，只是说可能大家更需要的是 social。
对，其实也是大家也需要自己去表达，去找到一个小圈子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只是想去听别人的。那我们正好这一趴是过会儿疯狂星期六昆仑潮那块会聊这种分享的，我们不这种交流的。我们先可以问一下另一个今天去参与分享的瑞峰，你今天在听友会上做了一个20分钟左右关于 Astro 的分享，你有什么感受或想法想分享吗？
嗯，我也是第一次在线下进行这种分享，然后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是用来交朋友，然后另一个是锻炼自己说话的能力，因为是第一次分享，相当于，这次不算一个非正式的演讲吧，但是以后可能有那种机会演讲，就是然后提前锻炼也是一个不错的。然后就是，当我更多的在外面表达自己，然后进行social交朋友之后，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是个超级社恐。然后进行social之后，发现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内向了。然后，尤其是聊自己擅长的领域，聊自己正在做的领域，就是会更加的外向一点。所以我觉得，就这种小型活动大家参加，然后认识朋友，聊一聊还是很不错的。
对，因为我很喜欢，我读书的时候，我们有内部讨论会，我们有一个教授就会说一话，就是哎，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学术性的探讨，大家就是畅所欲言，然后我们出了门之后，就是这些探讨内容并不会作为你的观点，就会跟你人不会挂钩，就你想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想分享什么分享什么，所以而且这种小型会有个好处是，如果你失误了，大家并没有太在意，也不会有那种下面有几百人你失误了，遇到一个 bug 会很紧张那种压力，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锻炼的一个场合。那我们其实小型会聊的差不多，我们就回到我上几周组织的昆仑潮的疯狂星期六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都会羡慕杭州的疯狂星期四的那个活动，大家会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好线下交流的时间，大家可以互相认识，因为我觉得这是线上交流无法替代的。我们线上交流加到一个朋友，我们会简单聊两句，自我介绍一下，你很难会有进一步的沟通。而线下呢，你相当于就是物理上拉着这个人去跟他聊，就会觉得有个比较好的互动。所以我想组织这个活动，我也没有想组织特别多人，但后来发现人太多了之后，我会觉得如果自由的交朋友就没有这种自我介绍的空间，因为你不可能200个人自我介绍，那已经到第二天了，所以我们就组织了演讲。我们写的时候我也说，我们不希望成为另一个这种分享会，所有人都坐在下面听，我们希望让大家沟通起来，但是人太多了，第一次也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吧。所以我们会请 Captain 应该是上次参加了我们的疯狂星期六，就你的感受就是什么，不用在意，就可以全是吐槽，我会觉得没有问题。
没有，其实我本身因为工作的这个元素吧，也会组织各种形式的一个活动嘛，我觉得挺好的。我比较就是经常业余时间也会去参加一些这种活动。我个人觉得其实那个疯狂星期六这种形式是好的，就是首先我觉得对于各位在座都是写代码的，除了我之外啊，就是对大家来说，就是所谓的程序员，其实他的社交圈子是比较封闭的，除了写代码之外，连就是除了就是产品运营这些设计小姐姐，基本上周围接触不到很多人了。我觉得无论是从他的就是个人的这个交际圈也好，或者有其他想法的这个也好，就是突破你自己的社交圈去多参与这种线下的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棒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分享就是活动来说，就肯定是少不了一个观点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无论什么形式的分享也好，大家肯定是去关注一些行业的一个动态，还有另外就是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当然大家肯定是因为这个活动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话题，然后才被吸引到一起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比较认同刚刚 Randy 比较说的，就是 大家参与活动就是来 social 的。你在做这个工作也好，或者是做相关的一个内容也好，那你就因为这个一个主共同话题的一个活动，然后你 social 到了很多的这个你圈子之外的一个朋友。那其实这两点我觉得就很重要了。其实形式怎么样呢，其实都无所谓，关键是有人组织，有人有能提供一个平台，然后另外的话你有这个时间，然后你也比较愿意来参加，这就足够了。对
对，所以我们当时想法是因为每个人的技术方向和关注的方向不一样，我们当时想的是闪电演讲，每个一个主讲人有五分钟介绍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十个人每个人五分钟介绍完了之后，如果你的听众对某个兴趣感兴趣，某个话题感兴趣，那你就加入他的圆桌，然后大概就可以形成一个10到20人，那就可以自我介绍然后互相讨论的一个氛围了。但是那天也是我们组织没有那么好嘛，大家超时比较严重，后来留给大家互相认识和分享的机会会少一点。所以我会好奇大家比较希望或者是想要的形式是什么线下活动的，或大家有什么看法都可以。
我觉得因为我去过一次两组那边的疯狂星期四，那我去那边是因为图拉顶在那里，因为我跟他网友了很久，一直都没有见面，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去杭州就可以见识一下疯狂星期四。然后后来就是去了之后我的感受是很好的，然后后来我也在想我能不能在比如说在广东广州或者佛山这边也搞一个疯狂星期四类似的东西。然后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两组可以，但是其他地方好像不太可以，就是我后来就思考说，我觉得他之所以可以，真正是因为他是没有组织的。如果你特意的去组织，反而好像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然后又要什么分享什么的，就反而会让大家变得更紧张一点。但是两组那边是没有任何组织，然后就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或者说一帮没有不需要工作的人，或者说他们远程工作的人，然后突然就聚在一起了，然后也不会说什么要组织一些什么特定的 lightning talk 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大家就很轻松。然后有时候我不来，有时候别人也有人不来，有人来，就大家都很 casual。所以才会有这个氛围在这里。嗯，对。但是可能在广州或者在深圳就恰好没有杭州那边这么多独立开发者吧，这是客观条件。我觉得确实没有这么多自己在创业或者说自己远程工作的这个人数不够吧，我觉得是。
看也是看推特上有疯狂星期四，没有实际去感受过。听也是看之前的一些反馈和你的介绍，就是我们期待现在做的这个疯狂星期六并不完全对标疯狂星期四，比如从受众上和这个核心的目标上，而且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也不完全一样。我们之前甚至在说，那如疯狂星期六是不是更适合在北京来说更适合疯狂星期日，因为星期六还有大量的想来但是可能需要加班的这些人。那我如果我们受众是工作群体，那可能我们这个时间上和受众上就完全就不同了。如果是我们说像之前参疯狂星期六参与分享的一些人，他是一些独立开发，本身就时间相对充裕，然后有相对的本身是那个独立开发，有相对自由的这个时间和有自己的想输出一些观点，可能有如果去继续去延伸这个对标像疯狂星期四的话，可能这个形式上和这个时间节点上，包括咱未来一些那个对这个未来这个发展期待上需要一个那个修改。那如果按理说北京的这个疯狂星期六现在这个状态，初期希望是做成一个小型分享会，先广交朋友。先大更多的有这个话题，并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群体。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话题是互联网或 IT 之外的一些话题，也能吸引到不同的这个氛围。我感觉的如果继续来做，也能做一个北京的这些疯狂星期六，也有新的一个定义可以加入进来。
对，我想插几句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无所谓成功，对，无所谓好坏，就是关键是有人在搞这个事情，然后提供了一个平台，然后我没必要聊有共同的话题，只要大家有兴趣，然后去认识不同的人，对。然后我比较喜欢 Randy 的那个代码之外嘛，比较 no code， 我觉得不光是程序员，每个行业的人我觉得都应该去破圈关注这个行业本身之外的东西。你无论做什么行业，做什么，写什么代码，写 JS 写 Java 无所谓，但是你都要关注你自己的生活，就是 beyond the code 代码之外的事情你也需要关注。对，打了一波广告给 beyond the code。
而且我觉得就是之所以良渚那边可以搞起来，就是因为持续的有不断的人给你一个印象，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无论你是不是在星期四过去，你都有可能能遇到一波可能跟你差不多的人在那里，而且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不知道昆仑潮是不是开放的空间，就是你进去需不需要预约或者什么？
不需要。
因为他们因为良渚他们是在一个咖啡厅，所以相对来说就是你只是去喝咖啡，然后拿个电脑出来写代码的事情。那如果昆仑潮也可以做到，就是说比如说啊，凯一，我知道凯一可能打个比方说啊，可能我知道凯一每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这个时间段，我都看到他在推特上面说啊，我在昆仑潮写代码，或者说啊，我在昆仑潮又遇到了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创业者或者什么样的人，很有意思。那大家就自然而然也会有这个印象说，哦，我如果星期六的时候到昆仑潮这个地方，我是不是也能见到凯一？是不是也能看到一帮可能大家都有话题讲的一群人？我觉得这样子自然而然就可以做。
其实正好因为我给听众科普一下，昆仑潮其实是创业咖啡车库咖啡的创始人苏弟其实做了一个新项目。他正好也简单去分享一下故事，就是他在车库咖啡结束创业之后，就是他不做了之后，最近不是出了 ChatGPT， 出了大模型，然后他在想，就是如果车库咖啡还在的话，那车库咖啡的所有人都会非常兴奋地讨论大模型，非常兴奋地讨论大模型的未来。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地方了，所以他想做一个昆仑潮，去给一个这种讨论的空间。所以回到昆仑潮这里，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你可以在这里去搞活动，昆仑潮会帮你去做一些相关组织的帮助，你也可以直接去过去去认识朋友，你去了发现有人坐在那里，他们有一个搭讪区，你过去就可以直接聊，问你是做什么，然后就开始聊。然后回到疯狂星期六这边，我这个活动组织完了，我会有几个想法吧。第一个是线下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们只是在北京的活动，甚至有从潍坊或者更远的地方赶过来，那我不觉得是我发的影响力或者昆仑潮影响力能聚集这么多朋友，而是大家真的有线下认识线下交朋友的需求。但是回到疯狂星期四为什么能成功，就是它没有组织，它也没有成功与否的这个定义，它就是大家来就来，没有来的话，托拉顶会一个人在那里抠顶。但是昆仑潮的星期六，我会觉得我加了太多的组织形式，我没有闪电演讲，那就会给组织压力，组织者的压力，组织者的精力消耗，你的一些这种平衡不同人这种，你比如他讲超时了，你要教一下他，一旦有了这个压力，他就会变得很难推进下去。这确实是我会觉得疯狂星期六第一次我们的一些总结的一些问题吧。
那如果顺着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如果北京的疯狂星期六我们希望它发展的更偏向疯狂星期四一点，是不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时间相对自由的KOL， 或者说时间相对自由备受大家推崇或很多人认识的一个人在那里，他时间相对自由，我能够先初期的吸引到比如独立开发者或者说 IT 从业者相关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继续去发展，然后能 得到和疯狂星期四相似的结果呢？
我会觉得其实疯狂星期四的成功就是因为图拉顶对独立开发者来说是精神图腾一般的前辈，大家会觉得我去疯狂星期四的地方，无论如何我可以认识一下图拉顶，我可以认识一下我电脑上正在用的软件的作者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就值回票价。但我觉得疯狂星期六好像并没有形成一个这样的规模，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每周六都在那里，我觉得周六让人在那里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交给开业了。
哦，不行，我要陪女友。
顺着刚刚的话说，刚刚大家聊一些比较理性的东西，然后其实从我的参与感觉来说，那周六确实比较消耗能量，差不多是从一点开始我来了，一直到最后将近七点才结束，结束完之后整个人都蔫了，就整个人的社交能量已经消耗完了。所以又想到刚刚新宝说的一些是不是我们的时间更自由，或者就是说其他更自由的一些形式，这个会不会更好，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可能我们不一定要之后再去组织什么演讲，或者就是说大家谁有时间了谁去，然后大家找个固定的位置坐到那儿，大家就知道这个人可能是为了是因为疯狂星期六而来的，这个就足够了。
没有，我觉得图拉顶如果听了这期节目很尴尬吧。
哦，好像是这样的。OK， 回到刚刚那个，其实刚也谈到了这个东西，就是我最开始想法是闪电演讲，每人五分钟，这样听，因为听众其实更也很累，也不能说更累吧，他也很累。我们不希望把这个变成另一个分享会，但是确实没有刹住车吧，是因为我发现五分钟很难分享什么。嗯，你只能是说。就是除非是你的演讲者非常了解我的圆桌是要做什么，然后我的这个五分钟分享只是一个大纲，但这其实对演讲者要求比较高，那你其实组织压力就会更大。所以为什么第一次之后我其实没有继续去推后面几期的疯狂星期六，是因为我会觉得真的很累那次，因为我会在要盯每个演讲者之类的东西，它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你真正参与其实事情还蛮多的。所以我会觉得回到刚 Randy 提的疯狂星期四这个事情，就是它推动起来的阻力和消耗的精力越少，反而它会让它走得更长。对，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吗？关于疯狂星期六？
我其实组织活动来说我应该比在座要专业一丢丢啊，就是我听下来的感觉就是其实大家就是想发起一个固定时间的一个周期性的聚会，然后让大家来一起，然后聊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我反而觉得就是我不要组织太多的一个分享，其实有很多玩法和形式去可以去搞了。就是刚刚就是 Randy 有提到那个疯狂星期四，就是其实大家是没有特别固定的一个时间嘛。对，然后就是你来，然后有正好有人可以在，然后你们就可以就搭讪或者聊起来吧。然后这种形式我觉得可能是他能破圈或者有更多人想参与进去的一个形式，是比较吸引人的一个点。而反而就是你特意去组织太多的一个固定形式的话，会阻碍人的好奇心。对，我想大家就是周六日本身coding 这个就很累了嘛。如果周六的话你再接受这么多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分享，其实很疲惫的。我不愿意周六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会愿意去参加那些就是我个人就是平常的个人爱好，或者有我一些不认识的人或者有我熟悉的人在里边的这种活动，随便聊些什么，哪怕只是一起喝个咖啡无所谓。对，我觉得这种可能后面如果想要继续去发起这种活动可能要思考一下。对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在工作之前我会觉得哦，我可以写代码是我的爱好，我要24小时写代码我会很开心，但在工作之后我会发现下班之后确实不太想写代码，然后你现在要逼我每周六去听别人的3个小时分享，我觉得你杀了我吧。
而且我觉得两组那边的氛围是比较一个创业的氛围比较多，也可能是因为也可能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原因吧。就大家说实话我在那里也不怎么聊技术，但看到大家都在做自己的写字的 app 或者说做自己的事情，就感觉啊是一种充电，就反而不是说我要在这里讨论技术。
哎，这其实就有点延伸出我们内向人和外向人充电和放电的这个过程。刚才 Smart 也提到这一点， Smart 的感受如何？
这就我刚刚想说的，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第一次组织的人会比较多，如果说没有主题的话，100多号人都坐那儿然后写代码也挺奇怪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如果说能之后控制在类似于一个小型的分享会，就像今天我们 Webworker 的一个听友会，大概20-30人，大家呢可以就是可以做主题分享，也可以做一些别的讨论。甚至今天我们在来的路上跟瑞芬跟新宝也沟通了，如果说人特别少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做分享了，然后大家圆桌讨论，抛几个有意思的议题做圆桌讨论就可以。
对，这是最开始我最开始的想法，就是1:1复刻疯狂星期四，让大家来了然后写代码或者是做就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如果你要搭讪你就可以跟任何人搭讪，我想组织一个这样的活动。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就被迫我想要不要搞点形式，免得让大家太无聊，因为我会压力很大，100多人因为我的活动来了，然后他们又觉得很 boring， 那我会觉得我会很难受，但是确实没有形式会更好。
对，我确实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没必要去刻意模仿疯狂星期四anyway 或者是星期五也好，没必要，就是只不过就是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们只是想提供一个大家来 social 来交流来灵魂上的或者创意上 IDR 上的一个碰撞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那么在意时间形式，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人始终在坚持推动这个事情。哪怕你找一个人，你说新宝今天就是我周六在这里，有没有人愿意过来就是一起来聊一聊，那就 OK。 或者哪一天我们就是随机邀请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 QL， 我不觉得是 QL， 可能是行业比较资深一些人啊，我觉得狼叔可能会感兴趣吧。比如周六周日，然后他在推特上发一个，我在昆仑潮买了5块钱买了一杯咖啡，然后5000续费，然后再等有缘人，也 OK。
对对对对对，
所以抛掉什么疯狂星期四疯狂星期六，我们做这个初心就是回到初心，就是去想我们为什么组织这个活动，这个比较重要。
那我们差不多正好我们就聊了小型的分享会和中型的分享会，我们去聊我们最近参加的大会。然后我其实我是蹭了别人的票进来的嘛，然后我实话说我没有听太多的分享，然后我大概从大概是10点左右到，然后一直到晚上6点一直在说话，就是跟不同的网友去见面，跟不同网友去聊你正在做的事情，你正在看的领域，你正在去在想的事情。所以我们昨天也有在座的几个朋友也有去参加了，我会觉得你我们不当然不局限某个会了，我们不要 judging 某个会，我们只是说就是在参加大型会议的时候你的感受，然后你觉得什么是有趣的，什么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我可以说对于我对外的时候始终在说线上的时候我是个花落，线下的话是一个社恐。我之前参加这种线下活动，比如我们从去年开始线下活动恢复越来越多了，参加了很多线下活动。如果是我一个人去的话，我一般会在一个左下角或右下角的一个角落里坐在那儿，然后去听这个分享。如果有可能有多个会场的话，可能会每个会场坚持先听个3-5分钟，如果感兴趣就继续听下去，不感兴趣就去下一个话题。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没有熟悉的人在，那更倾向于做一个聆听者、倾听者。那如果这个话题感兴趣，听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总之最终落下来，那对于一个内向人来说，可能这个参加户外这种活动本身是一个能量释放的一个过程，消耗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我来说听到开议提到和更多的人去沟通和交流，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之前的这些经历做不到这一点，可能也是不同这个性格的人和不同需求的人。如果参加这个线下会有我很多认识的人，或者说是分享内容是我熟悉理解甚至擅长的领域，那我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主动或自如的这种感觉，能够我说比如首先可以往前做，甚至说去和这些主播和这些主持人和这些做分享的人做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
哎，我插一句，因为我之前是做学术背景，所以我们会出国参加一些这种就是有几十年会议的，就 IEEE 他们组织这种技术的这种学术的会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有一个，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个会，你可以报名一个伙伴计划，就是会有一个参加这个会至少2-3年以上的人带着你玩，就是你可以去问他，他不一定物理带你，如果他比较忙的话，他会你有问题你会问他，你我应该去哪里，但一般都是物理带，他会带你就是介绍一下每个session 是干什么的，然后我们一般来了怎么玩，然后我们来了会怎么去认识人之类的。这个就会就是解决新宝那个问题，是因为你第一次来你没有朋友，你甚至不知道去哪里找一个这样的伙伴，是因为有的人是想带新人的，想让更多人参与到这个社区里，但是他不知道去带谁，然后你不知道去找谁带，这样活动就会，这样的计划就可以让大家更深度，以及让新人更容易融入这个会议。那 OK， 我们回到刚刚大家的感受，对大型会议的感受。
那其实因为我没有去参加周六的这个活动嘛，但我参加别的大型会议，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会议对我来说不是十分感兴趣，就是十分十分感兴趣的话，我可能不会去。当然这是我一个人的情况，如果是两个人的话，这个会议只要有五分的兴趣我就可能会去了。涉及到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我更多参加这个会可能是想和我认识的或者就说我熟悉的朋友，大家在这某三四个小时里边或者就说某一天时间里边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大家基于这个话题能延展出好多有意思的好玩的。第二个就是说单纯的和朋友见个面，所以这个就是我对大型会议的一些定义。还有一个就是说从我参加的大型会议来看，除了主题特别明确的一些偏学术类的分享，好多的话还是就是它不能持续提供特别高密度的一个输出，所以说这也是我对大型会议比较参与少的一个原因。
我们经常说，就是有些网上会有人说，为什么一些学术会议需要这么大动干戈，从全世界或者全国到一个地方来聚在一起。其实分享内容不是重点，因为所有的知识你可以在网上分享，它受众更多，而更重要的是把这个同行业的人聚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交流碰撞就会产生更多的东西。虽然听起来很俗，什么 social 人脉，但其实是你线下的交流真的会产生更多的新的想法。
对，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以前也会，我曾经很早期的时候也会去当讲师，什么分享一些东西在大会上面。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有一次我当时还在阿里，然后我反正我在做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是阿里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分享完了之后，有一个我当时我不认识的人，他就过来找我。他其实也没有问什么，他就跟我说，哎，你在阿里吗？我说是。然后他说，哎，能不能帮我内推一下，加个微信内推一下。其实我当时不认识他，然后那加上了就 OK， 那就内推一下。结果他真的，我真的把他的简历内推进系统，然后他结果真的入职成功了。然后他到现在还是我很好的朋友。就当时就是你说如果他不迈出那一步，说把找讲师聊个天，请他内推一下，那到今天我完全不会认识这个人，他完全也不会，他可能甚至很难进阿里，因为他当时的那个背景。然后我当时的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技术会议或者这种活动的一个很大的价值的所在。不是说你在这个我觉得我当时的那个演讲他肯定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他当时找我要内推，然后到一直到后来做了朋友，然后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说什么啊，好像过来膜拜大佬或者说过来 social 是一个很俗的事情。我觉得这也太怎么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会说一个很贬义的词，但是我不想说。但是就是大家，我觉得大家要接受其实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就是需要这种线下的互动，而不是说我们在网上聊几句的事情。
对，我很喜欢 IEEE， 是那个学术组织，它组织会说有一个小环节是你在去领你的那个名牌的时候，就每个人脖子上会挂一个自己的牌子嘛，就是那个写你的名字和你的大学之类的。然后它会有一堆这种 tag， 就是你可以挂在你名牌下面的 tag， 上面会写着比如你是 speaker， 你是 sponsor， 你还是 looking for a job， 然后还是就是你在找招聘，这种都会有。就这个东西就是帮助大家开启话题以及帮助大家找到需求的一个好的一个标志。第二个是昨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因为我们周六的会是两天嘛，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哎，我今天他说他今天已经见了足够多的网友，把今天想见的网友都见了。然后他问我，就是你觉得我明天应不应该来？然后我会说，如果你明天没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建议来，是因为在这种会，在这种线下会，你是把自己暴露在充满机会的一个场景下，你更可能会遇到一些你想象不到明天会遇到什么人。就像刚刚 Randy 那个朋友去之前，他绝对没有想过他是为了去找一个人内推然后加入阿里，没有想那么的事情，他就是去把自己暴露在机会这里，你去尝试一下， 就会有一些故事发生。如果你总是在家里，你没有一个新的机会暴露在一个新的机会暴露在新的这种可能的关注下，那你可能就会遇不到机会。对，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故事，就是找到工作都是因为某一天在网上发了一个消息，我需要一份工作，然后就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就是尽量让自己暴露在机会下。
OK， 那我分享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其实我参与技术大会应该比较多，应该比在座的各位都要多得多。但是90%应该都是工作或者是组织者吧，就包括昨天也是参与了一些幕后的工作。对，我把参会的人大概分成几个类型吧，其实可能更方便那个大家去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要会有大会这种形式存在，或者其他形式的活动。对，首先对于主办方来说，就是一般主办方像昨天的话就是第三方了，就是Swiss的GG，他们主要是这个民间的一个组织，还有 Swiss 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推动者嘛。然后他们肯定是想要吸引更多的一个共同话题，共同的一个爱好者来聚集起来。至于聚集起来之后能做什么，产生什么效果，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需要想那么清楚，他们只是想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这是主办方。另外的话，对，说到大会组织，肯定也离不开这个 supporter 嘛，就是我们的赞助商，就是所谓的金主爸爸。对，因为没有这些市面上能见的这些大会背后都有非常多的一个金主爸爸在支持，他们自然是有他们参与一些活动的一个目的嘛，就是收集更多的一个线索，或者是让更多的用户或者参会的人员了解到他们的品牌、他们的产品。其实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收益嘛。然后另一块的话，就是讲师来讲，对，其实所谓的讲师离我们大家其实可能也没那么远，就是刚刚 Randy 也有提到他做数据分享会有很多人给他想要加微信之类的东西吧。其实大家就是也会看到非常多的一个技术大牛去这种大会上分享。那大牛为什么变成大牛呢？是因为他让更多人知道了他。那为什么哪些平台可以知道他，参加更多的活动，出去做更多的 sharing？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正常的用户来讲，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我觉得内容不能说大多数就是大会都是比较水的内容。我敢说现在的话，其实很多商业性质的大会几乎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干货内容，当然不排除就是有一些啊。昨天内容还是挺好的，这个没有特别值是吧？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内容其实不是我们参加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可以去大会看哪些东西呢？第一个我觉得是行业动态、行业趋势，你可以看到业界比较尖端或者比较前沿性的一些方向。那其实昨天拿昨天大会举例子，大家可能就更关注 X2 和 VisionOS 这一块的未来的一个方向，和大家世界同行都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一个点对大家的一个从业也好，或者是一个职业发展好，都有一定的参考性。就是多去参加类似的活动，看一下大家都在做什么，他们在关注什么。然后另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 social。对，真的，你不出去你就不会认识更多的朋友，你也没有更多的一个机会，你也包括你也不会认识 Randy 这样的讲师帮你内推。对，这都是这，所以我们其实也没必要特别刻意的去为了某个目的去参加这种活动，你只要出去去参与，我觉得你能超出80%的人了。然后另一块的话，就是参加活动的时候可以有意识的多加一些大 V 的一个好友啊，加加微信群啊，这个无所谓，你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你会需要他们的啊，大概是这些。
对，我非常赞同 Captain 的说法，就是他的分享的，我们不是说干货多不多，我说分享他的技术细节可能真的不是重要的，你听的是整个趋势和方向，我们就 装逼的说叫 insights， 你听完了你会大概知道大家都在说什么，大家都在聊什么。比如你参加一个技术会议，十个会议有七个技术聊 AI， 你就知道 AI 是方向，你甚至听从 title 就知道方向在哪里。第二个是我之前参加一些其他的这种学术会议，它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叫 after party， 就是可能是国外的一个这种风潮，就是我们正常都是一些大佬，都是学术前辈泰斗级别的人，分享听的其实也有时候听不懂，对吧？听完就觉得很强。然后 after party 就是会有一些赞助商包一间酒吧，然后你只要出示你的参会证就可以免费进去领一杯酒，然后大家就一边喝酒聊天。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大牛他肯定六七十岁了，但就在你旁边喝酒，你就过去跟他打招呼，然后就跟他聊，哎，我非常喜欢你的分享，然后你就可以聊起来。我真的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然后他发现国内去玩这个的还不太多，我觉得这个才是给大家真正的 social， 更像我们刚刚最开始提到我们想要的疯狂星期六的形式，就是一个机会让大家聚在一起。
赶紧搞一个，我也觉得这种好啊。
上。
对啊，这种就很 chill。
其实像 Apple
还有那个 WWDC， 还有每年那个 AWS 的 Reinvent， 啊，微软的那个叫什么？对，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每个大公司它都有类似的大会嘛。我觉得国外玩的比较嗨的一点就大会本身大家不 care 这个大会在讲什么，对对对，我只要来这个地方，然后他们都喜欢搞那种 after party 嘛，就是晚上才是最疯狂的。
对 after party 才是大会的重点。因为我那次因为我要做分享嘛，我很紧张，我就在那疯狂练，然后对面一个老外大概到下午了，然后他说他在吃早餐，我说为啥，他说昨天晚上 after party 喝嗨了。就我觉得这种时候你喝不是喝多了，就是在 after party 再稍微喝一点酒，你才有勇气去跟别人疯狂交流你天马行空的学术想法，天马行空的技术想法，你才能结交真的朋友。哎，不是 sorry， 不是喝多了才能结交真的朋友，就是在 after party 你能结交真的朋友，他有时候带给你的价值真的可能比大会更好，是因为那些分享你可以在网上轻易看到，你其实不看分享，你看他的论文都要比听他分享可能会细节更多。
你看凯一讲这么多，我比较好奇你喝醉之后交什么样的朋友。
哎，要按这样的方式来讲下来，其实我们比如要举办一个某个活动，可能是会议形式或 meetup 形式或者交流的那种形式，那我们对潜在的这个受众或潜在听众来说，我们可以进行分层。有的受众他可能有相对明确相对清楚的知道我参加这个会议能够得到什么，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潜在的机会，比如我们去迈出这一步能可能加到更多的人，听到更多不同的观点。那我们也可以继续分层，那有些人是相对犹豫，相对这个就是相对并不是那么主动，相对被动的，那么也可以去进行的去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吸引到他们。比如我们在这个介绍活动的时候有更明确的目标，说那如果你来的话可能会收获到什么。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线下的一些交流，一些大 V 的一些私密的这个点对点的一些交流方式，或者有些整个活动结束之后的自由闲聊方式，或者说刚才提到的 after party 也是一种方案。那这样的话能够潜在的影响到想来参加可来可不来的这些人的一些主意，或者说他也能够让他们更清楚的明确，如果我迈出这一步可能能让我就像人海中个个都是孤岛，那如果我迈出这一步可能能会产生一些奇妙的链接，那我们把一些故事一些典型把它给讲述出来，那可能会影响到更多人有动力，会更主动的去参与这个活动，参与说哎，我除了听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往前凑一凑，先听或者说去参与某些话题，更进一步的去加一些微信，或者说去共同去参与某一个话题的一个发展这个走向。我觉得这个方式应该我们在组织活动或组织会议的话也可以去分层的区分不同的人的这些需求和受众。
对，我刚刚看到了，我在昆仑潮疯狂星期六写了一段话，就是我们希望的是把不同背景的朋友聚在一起。因为上次星期六的分享有一个就是他不是程序员，他不是技术背景，他是他过来分享自己在被裁员后的自己的心理重建，如何做心理疗愈。所以我当时又写了一个，因为是我邀请他来的嘛，所以我再写了这个，你可以来自任何方向，你可以来自营销，来自运维，甚至来自艺术商音乐工业，很可能在你们行业你觉得非常难解决非常需要资源的一些问题，在其他行业都是已经被攻克但是找不到应用场景的地方，这种跨行业的交流才会产生新的 idea， 就有点像我们说的硅谷文化创业文化，你只有多交流才能走出自己的牛角尖，走出自己的幸存者偏差，才去找到更多的机会。 就我们总是在说叫前端已死或者程序员就业难题，很可能你去看一下其他行业其他的领域，他们真的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发声，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看到他们。刚刚说到赞助商，然后我们今天是在津津乐道生派提供的这个录音房去录音，非常感谢的无私帮助。
好漂亮啊这里。
哇，这里太棒了，就是这里就属于那种你一进来所有的直男，你不知道每 我是完全不懂你声音的，我不知道每个设备是干嘛，但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天堂。
本期 show notes 会放对应的照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观察这个 show notes， 如果你看不到 show notes 提供的图片，可以去小宇宙或者我们的官网，里边有更详细的信息。
OK， 感谢津津乐道，感谢朱老板，朱老板有机会一定要请我吃碗炸酱面，天津果子也可以。
OK， 我们放松一下，我们放松一下，然后剩下这个话题呢是 Randy 想提出的，就是关于国内技术内容的。那 Randy 去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先。
哦，没有，其实我其实想跟大家探讨的是，因为从我开始在这个行业就打工开始，就一直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中文的内容就被大众认为是比外国英文的资料更，要不就更慢，要不就是质量更差。就有一些论坛啊什么博客啊什么之类的，好像永远都是好像中文会比外文要更没那么好。所以我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决，就第一是如何形成的，第二是它到底能不能被解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让中文的技术内容可以做出比如说更娱乐化或者说更高质量的内容，可以多怎么说呢，可以在中文圈里面，对，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高质量的内容，无论是娱乐还是硬核的。
我先求生一下，就是我们后面的讨论不会涉及到任何某一个组织或者是这个品牌，就我们只是讨论整体的形象，
因为大部分
的东西。然后开艺今天的发言是由开艺扮演的，开艺本人与开艺本人无关。
哎，我开始接茬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抛出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呢，就是先说是不是，再说为什么。这个话题我们就可以先去理性的去看刚才提到的这个趋势，或者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经常会谈论一些早期的互联网，比如什么早期打那个魔兽的那些游戏玩家，都是一些骨灰级玩家，他们的互助的形式和这个专业程度都非常强。慢慢的，可能大家的会倾向于认为里边的这些游戏玩家参与的人数变多了，或者这个质量变低了。那我们延伸出认为有这个趋势，就是我们比如中文的分享或技术的分享或者技术发展。这个趋势由不如其他这个领域，比如我们提到的英文这种方向，那可能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点。再一个，我们抛开刚才提到说是不是和为什么，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真实想探讨的，就是我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是不是一个个例，它是不是一个必然性，那就延伸到其他领域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那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或者有哪些方案可以让我们这个接受的这些信息或接受的这些信息的密度变得更好，更质量更高。
其实这个我倒是想的，因为就是先说一下，就先做一个声明，就我这次的发言也仅代表我自己，如果涉及到公司或者其他的也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是这样的，可能就是我供职的某一家公司，它早期是做小型机的，当时在80年代小型机做的特别出名，基本上国内的市场小型机就是这家公司做的，然后大型机就是 IBM。 但是后来呢，大家发现卧槽，做机器做研发太难了，我们直接买做集成多方便呢，也能挣钱，所以就改成做集成了。再到后来呢，发现做集成的话，各大硬件厂商自己也会提供服务，所以做集成可能也做不下去了，就开始做一些软件相关的服务。然后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说我想的可能就是 第一个，我们是后发制人，就是在我们要做这些计算机或者信息化或者软件相关的时候，国外已经发展非常成熟了，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制人的，总会要拿到一些，就如果说按照他们发展的路线呢，肯定会一直落后于他们，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做弯道超车。大家也知道，从工程化的角度来说，弯道超车它不会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思路。对，所以就是说最后呢，大家就会发现，要么就是拿过了别人的改一改，然后呢，要么你就是真的是重新投入做这个，然后基于现在的环境，可能大部分就拿过来改一改。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在前几年或者就是说前十几年的一个主流的资料资讯还是以外国文档为主。但是我现在发现，可能是因为前端工程化的时候，我们的互联网已经非常普及了，所以说我们在前端这一方面的领域基本上可以和外服打个有来有回，这也是我很开心的一点。
我会觉得其实就是中文的基础内容比较少，其实并不是只是中文，应该是非英语的国家都会有这个担忧。是因为我在做科研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复现一篇论文，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有源代码，但是我们非常难做，难懂，就是因为它是法语，它我不可能去为了做一个这个学法语。那就意味着法国的科研或者是其他国家科研想要融入整个世界的学术，那它就要用英语。那所以技术领域也是，你要做全球影响力，那你就要用英语，你不能用自己的本土语言。然后那回到技术内容，因为它的源头是英语，那你想中文做，那就要翻译一下，就要有中文文档的翻译。那就正是因为多了一步，所以我们很难拿到最源头的那些东西。那即使我们中国想做一些我们国内想做一些这种世界影响力的开源项目，那我也会觉得第一文档也应该是英语。你要做世界影响力，你不应该用就是本国语言嘛，否则会让人家很难去帮忙或参与。所以我会觉得有了翻译这一层的隔阂，会导致国内的技术内容没有源头的那么领先。
对，我觉得吧，就是其实比较这个话题也比较 open 啊，就是怎么讲呢，稍微有点沉重，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寻根溯底，就是近现代文明的核心在哪里，就是不在中国，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去交流或者去做海外的影响力或者去做学术方向的东西，我们都要向一些国家去看齐吧，也是这个有这方面原因导致的。我觉得它是最根本的，因为你所用的一切的底子都是别人的文明体系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你在这个土壤上去做更多的一个延伸和发展，我不能说不能超越它，其实很难超越它，就是现有的一个体系，你要么去另造土壤，对吧，就是另起炉灶，要不然的话其实还是挺难一个发展。但这说的其实有点比较沉重啊，但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中文互联网这个为什么这么差，我觉得确实刚刚那个凯一就是有说的那一方面，因为大家都用这个很多文献还有这个都是英文的，会存在一个少数人讲的语言它的优质的内容不够多，因为一些顶尖或者顶尖的一个学术学者，他们为了想获得更大的一个平台或者面向国际的话，他会就是考虑一个受众的一个问题。对，可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不一定就是中国人就是生产不出来更好的一个内容了，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排除一些主客观因素吧，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有趣的灵魂还是非常多的。
对，所以我也觉得是我们如果要生产好的内容肯定是可以生产的，只是说到底我们如何才能把这些内容就是让这些内容出现。
对，其实大家都聊了一些自己的一个视角嘛，我觉得其实那我们要去看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什么导致了 这个出现不了。OK。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我们应该先讨论一波，就是大家怎么看，就是这个背景我们不用跑太偏，就是中文这个圈子里边为什么生产不了这个，我们先去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后面我们再去做其他的探讨吧。
哎，我这个有刚才听下来有其他的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可其实需要有更多的这个约束条件，比如那我们约束到前端技术领域，那中国产出的这个 Vue、React、Angular 的技术文档，谈论这些技术底层的一些技术细节，一定比其他的国家、其他特定地区的人差吗？这个也不一定。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应用层往其他方向去延伸，那我们讨论 AI， 讨论其他我们其他的科技领域，可能这个结论可能就和结果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先限定一个范围，我们再去讨论它是不是。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讨论，哎 ，Vue 里边的有一个 Nust 这个框架，咱大家可能用的少，用的多。那如果想研究这里边的最佳实践，研究里边技术细节，那就需要去广泛的去搜索。那如果我们使用英文、使用中文这两种特定的语言去搜索的话，那得出来结果不符合我们心理预期，或者符合我们说认为说某些语言这个更深入，某些语言偏少，感觉也是符合心理预期的。比如我们中国人出了一个特定的一个框架，那解决中国人特定的这些问题，那其他语言或其他地区遇到人这个问题少，他可能相关的讨论就少。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要继续讨论的话，可以收束一下这个范围，我们先比如抽象为应用层或者偏底层，底层的话再去区分哪些领域。那我们如果说更相对去延展一些，那中国的某些就是我们日常用的某些技术可能在某些地方也是相对领先的，比如我们可能有天然的比如高并发这种人口密集这种应用场景更多，比如秒杀，那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些应用和实践或者最佳实践，甚至说学术方向的上专利可能也不一定比其他某些地区或某些特定使用人群差。所以我觉得咱接下来讨论可以收束一下这个范围，那去约定一些举些例子，我们去针对性的去讨论。
对，我其实跟西宝想法差不多，我们去回到这个问题，先说是不是。我其实在想，那你认为 Vue 是国内的内容还是国外的内容？或者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全世界通用的解决方案，你会优先写英文文档还是中文文档？第二个是它用什么语言，我们说就是自然语言，用什么自然语言写的这个文档或者项目并不跟国家相关。你如果你的受众是全世界的，那我一定会以英文为主，因为它会给我赚最大的 reputation， 它有最大的受众。但如果这个方案是目标是国内用户或者只有国内用户，那我会以中文为主，这个样子让国内用户更容易入门，更容易接受。所以回到这个，我会觉得国内技术内容现在质量较差，是因为它的受众问题。最优秀的那一批创作者是在给全球供给内容，所有的国家最优秀创作者可能都是为了自己的 reputation 是在给全球供给内容，才造成了英文的技术内容的繁荣，而不只是某几个国家在贡献。第二个是时代因素，我觉得 Smart 刚刚提到时代因素非常棒，就是后端从零开始的那个步骤，或者甚至是外部一些协议 HTTP 协议开始的，我们并没有赶上，但是前端这一波我们是正在我们的互联网能力，我们的技术能力发展的时候赶上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前端圈还是这个前端相关技术领域有大量的华人，有大量的华语内容再去参与，有大量的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去提出的方案。
对，所以就说接到刚刚的话题，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技术内容到底是国内不行的，还是说我们简中区不行？这个
这个总结得非常棒。对，
毕竟70亿的人口，可能有14亿人用简中，还有剩下几十亿的人会用英文。即便他的母语不是英文，他也会第二语言作为英文。所以说，甚至可以说一下，70亿人的第二语言大部分，或第二或者第一语言大部分都是英文，这也可能是英文文档比较繁荣的一方面吧，就贡献者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实际上 简中也是有编程语言的，有一个叫易语言，它是直接可以用汉字去做编程的，但是可能用的人比较少。然后呢，作者到现在还是在更新的，所以就是，也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只是我们不用它，毕竟可能用的人太少了，大家也就不会关注这个。
哎，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想到了之前的一个经历，曾经有一个网站是叫简书，这个简书，域名是jnjianshushu.com。
书网站，对吧？
对，
对对对，
我对他早期的时候，
某书还有其一简某
啊，没关系，我也是感觉他经历了他的不同生命周期，我可以把这个网站的故事可以我们再复述一下。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简书可能早期的时候，他的那个受众是偏互联网、偏 IT 领域的。有早期的时候，在有大量的程序员或大量的 IT 从业者在里边分享技术或互联网相关的内容，然后在这个这样持续做下来的好处呢，氛围呢就会偏互联网一下，很多人呢就会在里边讨论或分享相关的这个技术文章和技术观点。后来呢，这个网站呢会有它的自己的发展的一个原因或发展一些商业决策，然后这个网站呢就开始从原来小众的这个文化开始普遍的涉及更多更广泛更多的这个话题，比如社会的一些话题，或者说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更鼓励去推广一些小说或者说故事类叙述类的一些文章。然后这个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就认为这个网站的这个质量开始下降了。我的角度呢是认为，我作为早期的受众是只关注只对互联网这些信息感兴趣，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和它这个自身定位的改变呢，然后里边的内容我看认为内容筛选的成本就变高了，可能10篇里边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甚至更少的文章是讲我感兴趣的内容。这样的话我会产生一个观点，就是认为这个网站里边的技术内容太少了，质量不高了，然后进一步的就对这个平台和对这个网站产生了这个不一样的想法，可能认为我不再是这个网站的受众了。这可能就和 Randy 提到说这个网站啊，提到这里边的中文内容是不是就不行了，质量变低了，你们或者有类似的想法或类似的这种观点吗？
其实我反而想的是，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技术内容到底是说这个内容呢，还是说这个内容发散出去的一个渠道，就是说这个内容分享会不会是这方面做的不够优秀。因为毕竟我们有句古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感觉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有很深的一个门户之见，这倒是我的一个想法。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本身一些技术大牛他本身愿意做的分享比较少，或者就是说需要非常高的一个分享的费用。
哎，这个我观点我觉得我非常不赞同。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嘛，我觉得技术圈是我接触过所有行业里边就是人群比较单纯然后最开放最乐于分享的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大佬。就是早前的10到20年就是火起来的那帮做技术的，我们现在叫技术网红，其实有些也不单是技术网红啊，确实在某些技术领域有比较深的一个造诣嘛，对吧，走的可能比较靠前一点。我觉得这部分人他基本上不存在说就是我要你给我多少费用，然后或者我会敝帚自珍的把一些不方便讲的东西给你，除了涉及公司的一些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公司之间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对于行业来说，这个行业头部的一些人他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就是很多，我接触过很多大 V 的这个所谓的大 V 那个博主，他们讲就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分享的目的是什么，我只是为了记录我的生活，我的一个成长，然后我写技术内容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它，这就足够了。至于说有没有钱赚或者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就是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就包括我们自己就是更功利化了，然后这功利化的这个背景导致了这个大家写东西的目的不单纯了，你目的不单纯就难免造成这个写作的动向面向用户面向流量嘛，这是不是一个背景呢？对
对，我会觉得程序员这个领域我不清楚其他领域，但我很少了解到其他领域有技术布道师这种角色。 我觉得程序员的技术报道师他是真的热爱这个技术，并认为这个技术的推广会帮助到更多人，所以他愿意去做这个布道，愿意做这个推广。我觉得可能确实不是这个问题。
嗯，我想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角度，大家也说一说，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才顺着我们刚才的角度去谈，那始终我们这个群体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写出高质量的文章，能够写出我们无论是科普还是技术推广还是先进技术的一些搬运，甚至说最佳实践的一些技术分享，它始终这部分人是存在的。有我们眼熟的人，有些新就是刚入行的人，随着时间的发展，那眼熟的人他可能就是随着他的这个生活重心或者工作重心的转变，那他的文章会可能会输出会少。那年轻人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输出文章可能会逐步的上升，就是会有这样一个就是增长和降低的一个趋势。总的趋势来说，会有这样的优秀的文章输出，这个事实是存在的。那另一个角度我们去看，就是大量的从业者，我们可以认为说，之前往前数一些，我们 IT 发展是比较迅猛的，有大量的人分享同质的这个信息。我们如果是理解这个相关的信息的话，不会带来增量的知识点。比如我们八股文，我们提到前端大家都熟悉的八股文，如果有十篇文章，十个人都在用心的去写这个ESJS 里边的某一个特点特性，它踩坑在哪里，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那个审美的疲劳。所以我就抛出这么一个观点来，我认为说始终有一批优秀的人在输出优秀的这个文章，能够满足不同人的这个需求。那有的人就是想去看这个 JS 里有哪些坑，有的人不需要去看 JS 里有哪些坑了，他们的受众这个需求是不同的，那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平台，合适的一个机制，能够筛选出来我们真正我们想看，一部分是我们想看的，一个是值得我们去看的这个方式。这样的话就能从100篇、1000篇文章里边筛选出来适合我可能更喜欢读的篇这些文章。这样的话，如果我打开一个网站，打开一个站点，打开一个服务，我看到5篇内容，对我来说能切中我的需求，能够满足我当前的这个需要。我现在需要就是看 JS 里的一些基础知识，不需要去看高并发底层原理。那可能就这样，我们用这种推荐或者是用这种分发的方式，就能让我们就是改善我们刚才提到的观点，是不是中文内容相对差，是不是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方式来获取筛选自信息。
对，我非常赞同这个点，是因为我在做一些分享的时候，我会觉得会不会我分享的东西太幼稚，会不会我分享的东西我看了一些大佬的作品，我觉得高山仰止，我觉得我写不出这种东西，那我是不是我分享是没有价值的？不是的，每一个领域都有你的受众，每一个细分的东西都有你的受众，或者是说这个行业每一天都会有新人进来，他需要的是更基础的东西，他可能需要几年后才能看懂那些大佬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技术平台会有这种比较好的机制去对接好这种需求，也就是我分享给中等程序员看的，那中等程序员会看到我分享给我写的东西是大佬级别的进阶之类的这种内容，那大佬会看到，这种比较好的推荐和分发算法会更有价值，会对这个技术社区的繁荣会更好。其实刚刚聊到新宝还有一个点我也觉得非常棒，就是后继，就是总是有人在分享高质量的内容，但我会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中文社区在考虑这个事情。我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就是 Linux 社区发现很多项目找不到接班人，就是他太高深了，他经历了太多年的技术债，对新人来说非常难学习，新人更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新人更想去拥抱最 fancy 的东西，他去想去拥抱 Rust， 他想去拥抱最新的技术，他不一定有那么大的热情愿意去看几十年的代码债去参与维护。所以很多 Linux 的维护人是非常老的，所以不止简中在面临一些问题，其实世界服也在面临一些问题。
对，接到刚刚的话，我突然想到会不会马上有做内容的大厂出来 AI 加推荐算法。因为刚刚这个做筛选的过程，我更多的理解为就是之前可能就说一些推荐算法是给用户打标签，然后呢鉴别给你这个用户分类，然后给你推一些东西。后续如果说有 AI 的引进，它可能通过你的浏览记录，或者就是说做一些简单的问答题，包括呢根据你上网查的一些东西，然后给你做一个更具象的 AI 的 bot， 然后你这时候你再问他，他的回答准确率会特别高。
但这些技术其实已经存在了，已经有很多，大家都能想到很多公司在做这个事情，已经做得非常完善了，在其他领域。为什么技术圈没有做这个？就是受众不够大， ROI 不够高，我们的需求其实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嗯，对，确实有这方面考虑。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推荐算法这种事儿，其实已经十多年了嘛，对。然后其实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可能正是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现在的一个窘境，就是我们找不到特别好的一个优质的一个内容。因为推荐算法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让合适的人找到合适，让合适的内容找到合适的人，就是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就是现在流行的一些算法推荐体系，就是你先去做这个内容标签，然后用户标签根据用户的喜好再去推更多的一个内容。你越喜欢看某一个内容，比如抖音，大家都经常某音吧，大家都经常去刷一些这个小姐姐吧，但是你刷的越多就给你推类似的内容越多。所以同样的，你在某个阶段的对这种专业知识的一个获取，其实推荐方法往往是成为你的这个路上的一个阻碍。然后另一块的话，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就是内容本身的问题，或者某个圈子本身的问题，是这个世界都要去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有两个大的一个背景，一个就是我们都处在信息爆炸的这个社会，对吧？我们每天一睁眼一闭眼醒来之后，就有 N 多的这个爆炸性的新闻，什么某厂发布了什么，然后可能有一天你突然醒来 GPT-10 要来了，然后你就要失业了，人类没有用了，这是非常可能存在的。就是说这样的内容，另一块就是信息爆炸导致了我们去获得有效和高质量信息，就是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包括现在的那个搜索引擎，非常多的一个搜索引擎，其实它也不一定好用嘛。其实很多非公开的一个内容，或者在某些小圈子内流传的内容，它往往可能是高质的，那你没办法从公域的这个流量上去获取到它。我觉得这是两个角度吧。对，
那个是不是也是说类似于我之前说的那个门户之见，只不过这个门户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老带新，然后师傅带徒弟，更多的是大家在不同平台的内容无法被打通。
嗯，这确实也是简中区老大难的问题。
嗯，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老派啊，我还是觉得越是面对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编辑的这个价值是越高的。就是不是说哦，我有这么多个，我可能中文圈有很多很多个质量好的文章，那但是我不是说我要通过 AI 什么的让每一篇适合我的文章都推给我，而是说而是说是有一个有品位的，就主观上来说有品位的编辑，他可以在很多个不同的信息源给到我人筛选出来的有价值的内容。而当然有没有价值很主观了。对
对对，这也是现在我觉得普遍面临的一个行业问题吧。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行业中专业去做技术方向这个内容的媒体也好，或者网站也好，品牌也好，非常少。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 ROI 考虑，就是肯定就是有专业编辑有技术背景写出来的文章和内容，它的质量会非常高。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平台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成本？每个平台要养一群编辑，他一天的 ROI 有可能只生产一篇，甚至一周写不出来两篇文章，这个是现实的。但是我知道 Randy 可能要说的是，那我愿意为这个内容去付费。但是我们要考虑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往往很多平台它 支付不起这样的一个成本，因为现在在大城市能找到这样的人才已经很难了。另外的是你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特别是在国内，我觉得内容模式都是走不通的，除了一些互娱的一个平台。在垂类这个现在就是面临行业的一个危机吧，就是其实大家的上升渠道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知识付费这个我觉得已经破灭了。因为知识付费的本质就是什么，我就套用之前温特给我聊的一句话，就是就是交付用户的一个期待。这个期待是什么？是他获取内容的本身也好，或者是通过内容想要有一个个人的一个提升也好。现在这个环境其实大多数是我们就是交付不了了，
所以其实是从经济上是无法成立的一个事情是吗？
对，我觉得这是根本问题吧。就是市场上的专业的编辑我见过很多，也有一辈子都在去做编辑的或者做内容本身的，但是能坚持走下去的很少。编辑也要吃饭呀，对，没有平台给你付工资，然后你用什么动力？难道真的像我说的就是一直用爱发电吗？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要就是过日子，然后当然就高大上是一方面，然后现实本身也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就是我回应一下 Randy 那点，因为前段时间我在做咨询，然后前段时间另一个朋友他想做他非常资深，我说我推荐你去做这个事情，你是能交付价值的。他说我会觉得我提供的信息是比不上现在海量的信息那么多，很多比我高价值，那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说你做的并不是输出价值，而是帮忙筛选信息。就是你可能每天看到100个新闻，你每天知道100个事情，但有人来找你咨询你，那他问了问题，你只会把这里面的几个信息几个告诉他，这就是你的价值，你提供的就是筛选的价值。但这是 Randy 刚刚提到编辑筛选的能力筛选的价值，但问题在于能提供这个价值的人他本身就高于了这个平台80%的人的这种这个输出的价值，那他做其他事情的他的回报会更高，他与其做信息筛选，他做其他事情他可能赚更多钱，那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也就是他能筛选价值的信息，那他能力已经很高了，他就没必要去赚这份可能 ROI 并不高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 AI 能代替这部分吗？或者就是说就像我刚刚提的 AI 加推荐算法， AI 做的只是筛选。
对，然后这点我是认同的。我觉得 AI 就是最近ChatGPT 面世以来大家面临的惶恐是什么？就是很多平台很多岗位职位都没有了。其实大家日常的很多日常性的一个工作是在做沟通，你发现没有？是沟通的本质是什么？是信息的交流和传递。那未来这很多工作会有 AI 这种大模型助手 Bot 什么类似什么更多的 GPT 去帮你做这个事儿，而且做的比你更高效更好。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问题的根本。对，这也是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觉得它是未来，因为它未来确实已经在路上了，但未来是什么样只不过大家还不确定。对，
哎，我顺着刚才的各位的讨论想到一个场景，那我们期待的场景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对于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的诉求，我们如果我们的诉求是学会某一个知识，去学会它的一些最佳实践，那么这个知识点它可能是一个事实上的一个怎么说事实，那我们需要有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表达，有的人擅长用理论性的那一二三四五，有人擅长用幽默诙谐甚至用各种插画图像视频的方式来做。那对于这个受众来说，他的本身的诉求可能就是不同的，我可能倾向于就像教科书一样的那一二三四五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人倾向于我说告诉我你我按你的来做，你第一步是这样做我也这样做，那有的人倾向于说我不喜欢看文字看视频，我喜欢看视频，那对于他这个诉求来说，我们就有不同的这个信息来源能够满足他的需求。那他如果他喜欢看视频，那看文字来说对他来说，那可能就认为这个信息渠道这个知识传递的这种方式是不满足他的需求，他可能评价会低。那我们同样产出这样的知识，那我们往后延展，那是不是说我们需要有 面对这海量的知识，需要有一个 AI 加人工的方式来做。那 AI 可能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这种方式，那人工你会满足，就确认这个人是我信任的，他筛选出来的目标，比如他只筛选这个视频类的这个教程，视频类的这些知识信息，那我可能就倾向于去认同他的。那这样的话，如果认同他，就可以用这两种方式，一个是推荐的方式，另一个是订阅他类似于推荐 weekly 或者说私域流量的方式，来通过他来学习更多的这个知识的这个东西。这是我认为从我刚才想的一个场景，就是我想学某一个具体的知识。那我们更落地一点，对于咱 WebWork 听众来说，比如我们想学 NestJS， 想学 Nust， 就是它是两个具体的一个知识框架。那咱可能有能找到100个人，他们有写文章的，有写教程的，有做视频分享的，有带读这些官网教程的，他们有不同的这方式。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方式，用 AI 的方式来筛选出来，我只关注文字类的。那有一个又有一个人工来说，哎，我只关注文字类又俏皮的，那我去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和场景来满足我这样的需求。我的最终诉求是我想学 Nust， 想学用这个文字加幽默的方式来做。那 AI 未来会不会有这样的解决方式来减少我们这个获取知识的这个难度呢？
这个其实我最近也在做一些 AI 相关的一个工作，做什么就不方便讲了，就是肯定会有，已经有了，然后还在有更多的在路上。然后就是正如我之前其实有提到，就是 AI 它本身带来的帮助，就是帮助人类快速的获取更准确更有用的一个信息。其实我还想再回到话题 Randy 一直想问的，就是内容为什么这么差，我们怎么解决。当然这个其实稍微有点广，就是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定义的好的内容是什么。我可以简单用一句话去概括，我觉得是有用的信息，对吧？我们大家觉得好的内容一定是它传递了某些态度也好，某些思想也好，某些技术干货也好，或者是某些比较就是翻译的比较好的技术文档都 OK。 那就是新宝刚刚有提到，不同的用户不同的方向的一个人群，他都有不同的一个需求。那只要他能获得与他匹配或者在他当前的一个认知下觉得 OK 的内容，那我觉得也是 OK 的。其实这个东西又回到刚刚那个Spark 提到的一个AR 加那个推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这是每个平台都会面临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怎么样让人使用它的一个用户更加高效的去获取到自己觉得有用的一个信息，这是这种信息平台的一个使命。但是其实在当今这个娱乐至死的一个情况下，就是其实大家都不关心比较干货的一个内容，这些内容往往被埋没在很深的一个体系里边。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信息的一个使用者或者想要获取信息的一个人，也要学会更多的一个方式或者了解更多的一个渠道，去怎么更高效的获取自己的信息。因为说的俗气点，就是如何识礼，这也涉及到我那个名字了。
OK，
如何？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哎，我觉得我们刚才的讨论已经逐渐的，就是这个接下来的讨论话题可能愈加的清晰了。就是我们如果认同，就是有海量的信息中有很多适合我、对我有用的这些信息，我们现在需要的方式是如何把它筛选出来，并推到我面前。比如刚才我们具体提到，我接下来的诉求是想学 Nust， 因为它对我有用。有用的方式可能场景有很多，工作需要或者说爱好或者参与开源也好。那我们现在需要从海量的信息中如何精准的找到它适合我的。那我感觉接下来话题就可以说，我们有哪些方式能够筛选出来，首先是怎么来确定我想要什么样的信息。那如果我 面对海量信息，不知道是偏向于倾向于哪一个，因为有的信息它更轻松更易读，那我们可能会沉溺于在这里边。那如果我们不能明确出自己想要什么，那需要我们接下来讨论怎么来确定和明确自己的需求。再一个是面对确定的需求，我们怎么用哪些方式哪些途径来优化和正确的筛选出我们正确的这个结果。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回到了那个最初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我想学某个东西，有什么方式能够搜到我想要的结果？那如果使用我们大家都常见的几个方案，比如我们使用百度，使用 CSDN， 使用一些特定的这个知识类分享网站，可能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那是不是可以就这些话题，我们可以给出一些有可落地可实践的一些方案，来把这个信息给筛选出来？
AI 我会觉得这个太善是 AI 做的东西了，就是有代码和 AI 去做信息搜索，然后 AI 你预置了 prompt， 你想要什么样类型的内容，它做检索，它给你输出结果，它甚至可以给你总结。我虽然不想后面又谈到 AI， 好像所有人在聊 AI， 但我会觉得 AI 是个解决方案。我们刚刚提到的只有最精英的，就是二八定律嘛，20%的人是需要顶尖的编辑筛选后的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或者说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AI 筛选过的信息，并且 AI 知道你的需求筛选过的信息，已经是非常够用的了。
嗯，所以我也觉得现在其实对我来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技术内容啊，这些内容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我需要用到，我需要立刻查找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想看到的是，有自己观点的内容，这个是 AI 不能取代的。所以其实我现在认为的所谓的，我觉得所谓的叫好的内容，其实大部分是觉得说好像越来越少人创作那些有自己观点的内容，因为可能比如说选 Next。其实我觉得肯定有很多中文的 Next 的教材写得很好，这肯定的，但是我很少能看到有人去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去思考Next 跟其他的框架，或者说 Next 到底它的哲学是什么，对它解决什么问题，它背后的哲学是什么，我就很少看到这样的内容。对，
可能 Randy 本身是比较顶尖的一部分人。
对，所以但我非常同意 Randy 一个观点，就我会觉得未来内容会分成两部分，80%是 AI 模型的养料，就是 Next 的文档，它是那80%，它是事实性的描述，它会变成 AI 的文档，我在需要的时候由 AI 读完并且解读给我。剩下20%人类的观点、人类的趋势、人类的洞察，这是我需要自己读的，不是 AI 读的。我觉得未来会分化成这样，我会觉得大模型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广阔的未来，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事业空间。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公域流量表达个人的观点越来越少，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环境不太好，因为可能像最开始大家在公域上表达，即便你说错了，大家可能就事论事，说你这个观点不对怎么怎么样，我通过实践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可能上来就直接问候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吧，我感觉。
关闭评论就好了。
对对对，其实评论这个功能，我觉得对一些内容是很有空间的，本身它是一个交流的一个讨论的一个地方嘛。但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些专业人士去做的一个分析吧，就是中文互联网讨论氛围的一个消失，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大家在去逛一些这个专业性质的网站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性质的网站，你会发现就是很难存在一个理性的去交流一个思想或者一些问题的碰撞上，大多是大家评价你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在胡说八道，你是不是在就不符合我的认知，然后我就上来喷你，对吧？这种非常多。我觉得这个大家有空可以去搜一下，应该是在集合网那个人发的一个文章，内容当然很多，但是有些我就不方便说。对，
集合网的内容就很不错。
对对对，
就到底中文技术圈能不能做出一个像集合网一样的内容， 网站，
或者像少数派一样的内容？
我觉得很难了，以后就是公，就是现在就是大家流量的一个趋势或者用户的趋向是什么？是大家除了这个往 C 端的这个平台上去涌，因为那一个会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机制在里边，让你去上瘾，让你去不停的刷刷刷各种流，是吧？它会有这样一个设置在里边。除了这些之外，就是我觉得就是中文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平台存在，以前肯定有很多，像我们第八就是贴吧兴盛的时候，还有最早之前那个在贴吧之前的就是那个 CMS 的那种网站嘛，对，水墨清华，然后西四胡同，这种大家都耳熟能详很多，但是它为什么类似这种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我觉得本质上是大家选择更多了，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已经变了，就是你在这个一个大环境还有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巨变的一个情况下，你没有就是这种不存在也合理，因为没有更多人关注它，它就慢慢的就不会存在了。所以后面大的一个趋向，我这里大胆的预测一下，就是应该会是更加细分，就是每个领域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小范围的一个精英的一些平台也好，或者是一些组织好，会往这个趋势走。这本质上是符合一个历史发展规律的，当你的这个某些条件达到成熟之后，就是精某些就是优质的内容和这个信息只会掌握在这个少数人群里，这个是符合所有历史规律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其实做平台也好，或者就是说做公域内容的分发，你很难判定一个核心用户和一个路人用户的价值，就他们两个的价值可能对你来说是一样的，核心用户可能也是你比如说你有30块包月的订阅服务，核心用户也是掏30，然后路人用户也是掏30，如果说这样是一样的话，那可能就是量越大，我这个它带来的经济价值越高。
我明白，这是我刚刚想，我马上也想说的，就是我会觉得最面向最广大的平台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就是不会有新的这种面向全体国民的这种平台了。未来真的是好的内容、好的讨论氛围，只会在垂直领域或者是所谓的精英化领域存在。比如我加入过几个像知识星球这种有付费门槛、有一定门槛的这种圈子，它的圈主可能都不会每天或者每段时间分发高质量的内容，但是里面的人会自发的有一些高质量的内容和高质量的讨论，因为他被筛选过，他对这个地方有认同感。所以我会觉得垂直领域的高质量内容，像少数派、像集合这种只专注某个领域，然后高质量的内容、高质量的讨论，会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那我听下来有一个感触，就是筛选。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筛选我们接受的这个信息流。那我们选择就是更多的去观看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平台、某一个具体 UP 主或者说作者的他输出的内容。那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减少我们这个无论是获取知识的这个难度，或者说减少这个获取知识
难度。
对，然后另一个从平台角度来看，那也需要筛选，那么需要做一个节目、做一个平台、做一个网站、做一个应用，也需要去尽可能的筛选出合适的目标的用户。那如我们刚才提到了某些网站，它的我们认为它风评比较好、受众或氛围比较好，也是它做了大量的筛选。早期的时候，甚至 B 站的那个氛围特别好，其中一个原因是注册为正式的用户门槛非常高。那我们再往前，比如提到知乎的时候，早期的质量非常高，也是因为一般的，也就是它提高了更多的这个门槛，那成为注册用户，他需要一定的门槛，需要符合他们当前，比如他们最早期的时候可能更关注的互联网，更关注 IT 领域，那非这个领域的人可能就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来就是来获得这个访问这个权限。那随着他这些刚才提到这些网站的发展，如果他会面向需要改变策略，面向更多的人， 需要更多的受众，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历史的这个发展趋势可能也会发生在这些特定的这些平台上。那我们刚才听下来，对平台来说也需要时刻的去筛选它的受众，来保证这些受众是就是互相满意的。那平台来说，满足用户产生的这些内容、产生的文章、产生的评论、产生的这个友好交流的这氛围，对用户来说也需要说，我们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我进入这个网站就是来看某某内容的，那我进来某个 APP 就是来看某某特定内容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交流的这个阻力或者说表达这个欲望就会变得更容易，就是门槛会更低。
高质量的那帮内容和讨论的贡献者和参与者，我会觉得一是随着时代他们这个人群在更迭，因为那有一批年长的他可能会就是有其他的爱好了，但也会新的人会参与这个东西，同时他也会在不断的迁徙，他可能最开始在西四胡同，在水木清华，然后他迁徙到知乎，然后他会随着时代迁徙到另一个平台，是因为每个平台随着他想要赚更多的钱，他想要面对更广的受众，那他的平均质量一定会下降。所以我会觉得，我希望像集合、像少数派这种他并没有想扩大到极大的受众，他只想服务好自己的目标用户，并没有盲目的扩张的这种网站会存在，能维持好这个中文高质量的内容的一个这个存在。 OK， 那我们今天是听友见面会之后，然后突然大家想去来录一期，然后正好也借用一下津津乐道这个非常棒的录音厅，这真的是希望有钱能买一个给我也整一个。然后我们还没有吃饭，所以我们这期不会录太长，然后我聊得非常开心，然后大家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就简单聊两句可以。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希望刚刚提到那两个网站能保持正向盈利。
希望接下来的播客能够在刚才讨论的那个点上能够继续讨论更多，我们去进一步的去讨论如何筛选，对咱每个人来说可以做哪些事情来筛选出自己明确的有对自己来说有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我们如何对我们的受众听友来说如何更进一步的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想获得什么信息，在哪些途径上能获得，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交流。
那我们差不多这样，然后我是现在肚子比我嗓子声音大的开义。
我是今天外出参加活动很多，然后现在精力还是比较充裕的新宝。
我是再次感谢津津乐道的 Smart。
我是 Randy。
我是有点饿的开不动。
OK， 那我们差不多就结束。然后
拜拜
拜拜
拜拜。